承担，他承担，当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被，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鞭刑，我们得医治。因为就是哈利路亚。
大家再鼓掌一次。你们刚刚听的这三首诗歌，卓如燕所唱的 If God Be With Us， 同殷切所唱的两首歌 Surely Surely He Has Borne Our Griefs， 以及 Hallelujah Chorus King of Kings and the Lord of Lords He Will Reign the Whole Universe， 这三首歌都是同一个作者在一个时间里面做出来，那就是258年以前在英国所写成的弥赛亚。弥赛亚七词句都是圣经节，所以在所有的 oratorio 里面只有这一部是每一句都是圣经节，其他的不一定，其他的有一些圣诗，有一些这个常咏曲，有一些人所领受圣经话语的感动化成的圣诗连在里面。弥赛亚的诗词的选择经文的人叫做 Charles Jennens， 这个人是 Handel 一个很好的朋友，在文学界里面当时他没有多大地位，但当他从全本圣经差不多11,000,000字那样多的词里面选出差不多48、49节最好的圣经描写弥赛亚的时候，连现代最严谨的神学家都感觉到没有别人会比他选得更好，把最好的圣经节有关基督的，在旧约的，在新约的，把它选出来，当他把他选出的基督弥赛亚的经节送到 Handel 家里的时候， Handel 当天不在家， Handel 当天正是他一生最感觉到沮丧，人生没有意义的时候，所以当他回来感到人生没有意义，如果不是上帝把生命的火重新点燃在他里面，他宁愿结束他的生命，就在那个时候他回到家里把他的假发拿下来，手伸出去看到一封刚寄来的信，里面有一些的诗词，他拿出来第一节就是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的话就这样进到他的心中点燃他的火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在23天里面，把全本弥赛亚的乐谱，不单是音调、脸和音、对位、节奏，甚至乐器所有的配合，全部在3个礼拜多一点里面就把它弄清楚，这样呢，就变成历史上最伟大的宗教歌曲，到现在百听不厌，而且你站起来听也很甘愿，因为它里面节奏给你的生命的活力带来的刺激是大的不得了。今天我要大家思想到关于信仰与圣约之间的关系，信仰是人不可没有的，而信仰在表达的中间呢，用圣约表达出来的时候是比许多事更美更美的一件事情。音乐是人生不可缺乏的，我不能想象一个从生出来就耳聋的人，从他生到他死那几年，他在寂静无音的世界中间，他怎样享受我们所已经享受的事情。虽然如此，这个音的享受呢，却是许多的人在没有研究、没有思考、没有比较之下，随便用烂货代替精品；许多用没有价值的音乐代替崇高伟大的音乐，就将度过一生的人大有人在。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所以，除非你是儿聋，我们没有办法训练，没有办法培育，没有办法在这个好的有品质的音乐中间长进的话，那我没办法帮助你。如果你是有耳朵功能，能够分辨声音，也能够欣赏音乐的本质有所差异的话，我很盼望呢，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民族，都应当好好在孩子们童年的时候就培育他们听觉分辨好坏音乐的可能。这是一件很 重要的事情。一张好的图画，你百看不厌，你千年都不要放弃它。一张不好的图画，你看两秒钟就开始讨厌它，一直挂在那边就开始摧残，就开始逼害你的心灵。所以你一看再看，每次看它想发脾气一次，因为好的图画同坏的图画是不一样的。我如果稍微做一个例子的话，那你就慢慢思想，这个其实里面是有道理的。你们都看过一张图叫做《蒙娜丽莎》，有没有呢？《蒙娜丽莎》斜斜的，眼睛向前，笑的时候微笑，没有露出牙齿出来，到底她在笑什么？《蒙娜丽莎》笑的时候，两个手是挂在前面，一个叠在另外一个前面，而你看就是这样嘛。当我小的时候，看我妈妈比她漂亮的多了。但当我越来年纪越大的，我想有没有可能有任何一个人的面孔表达出来比他更有深度的心灵的盼望、喜乐，从那个最对前途无限的把握。那种微笑为什么比哈哈大笑更吸引人？因为里面有一些奥秘、一些智慧、一些很深很深的心里面的状况是没有告诉我们的，所以它就令人寻味，百看不厌，千看再看，万看再万看，千千万万的人想去看这张图画。不但如此，如果你把历史上从他一直到现在，从达芬奇、Michelangelo， 甚至把他以前的 Botticelli、Verrocchio、Lippi， 所有最大的这个图画家，包括这个就达姆·贝利尼，还有吉奥托，一直到近代的大师呢，所谓这个 Pablo Picasso、Salvador Dali 所画过的人的手一比的话，你就看见一相比之下，他那两只手太美了，其他的手不大好看，再看自己的手难看死了。所以真正伟大的艺术，不怕你看的，不怕你批判的，不怕淘汰的，不怕你呢用各样的言论来诋毁他，因为他本身的价值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表达出来的。如果图画是这样的，音乐也是如此的话，那今天我应当说呢，懂真正好音乐的人是比懂真正好美术的人还更少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音乐的境界同美术的境界是不同的境界。音乐的境界是在能见界里面欣赏不可看见的境界，而美术的境界是在能见界里面欣赏能见的境界。所以这样的音乐就有超脱物质的另一种境界带来给人的享受，是其他的艺术所不能相比的。如果你研究过这一个德国黑格尔、赫格尔的艺术之秀的话，你就是他有一种呢对所有文化定位，然后用很大的架构把它编排起来的一种思想。在他的观念中间呢，这个艺术有有形的艺术，有无形的艺术，有在三个层面中间立体的艺术，有只有在两个层面 two dimension 里面的艺术，还有一些呢是根本不在三同二的层面里面的艺术，那就是音乐的艺术。那这样看起来呢，在空间里面的艺术呢，赫格尔就把它分成有一些是包容空间，还有一些是排除空间的。比如说一座很漂亮的建筑物，它外皮有形状，但是这个建筑的里面的空间就是人所要的，这个叫做包容空间的艺术 including the space。 好像这个礼拜堂呢，有旁边的墙壁左右向上发展，到最高的地方的时候就弧形的弯，到中间的时候就一根梁在那里。那么这个圆形呢又不能够太过正圆，而太过正圆回音就打来打去，结果呢就把我们要听的都弄乱了，我们就听不清楚了。所以上面这个弧度是相当美的，我这个礼拜堂呢建筑师注重上面，他忽略了前后 有两片平行的墙壁，使声音打来打去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回音。所以经过了几十年以后，有一些人到底发现了应当这里加上木头就加对了，那后面加上木条又再加对了，如果我再提背后再加上木板的话就更对了。那么这些对都是相对间的对，还不是绝对的对，所以但是比起不对更对。那当你把这些柱子呢撬出，这个中间这些柱子是凸出来的，这个就可以减去回音。这个建筑呢就变成有艺术的美在里面，有这柔的圆，有直有高的雄壮，那有里面尽量没有柱子的空间，使我们可以不妨碍视线来看讲员，除了这两个麦克风以外，现在就可以把它放下来了啊，两个麦克风放下来啊，这样就更好了，再放低一点。那凡是没有建筑物的礼堂，没有柱子的礼堂，就可以使人更享受空间里面有限中间的无限感。在有限中间呢有无限感，在有限中间没有被限制的感觉，那个空间的享受就变成产生心里面一种快乐。这个是这个包容空间的一个艺术。所以当你进到一个建筑物里面的时候，你要空间里面的利用，你不是要外形中间的美观，只要当你拍照的时候你才注意外形，当你使用空间的时候你是进到里面，对不对啊？今天我要跟你讲的是一些这个艺术文化哲学的问题了，所以等到谈到音乐的时候就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我盼望你们一面听一面欣赏，也一方面开始学习怎样明白艺术同文化的哲学。但是呢，一个只懂得给人看起来他很会设计的建筑师呢，他一定注重外表，不注重空间的使用同有限的无限，以及心情在空间中间的感受同能享受的最高的可能性在哪。那这种建筑师呢，所建的东西就是要人拍照罢了。但是伟大的建筑师绝对不只注重外形，他一定对里面空间的利用同那些功用，特别是音色音响果效的要求是高得不得了的。那么另外一种呢是排除空间的艺术，是什么艺术呢？就是雕刻。很少人跑到雕刻里面去走走的，他就是要看整个雕像的外形，他不是在雕像里面去找空间，因为雕刻是排除空间的，这建筑呢是要包容空间的 exclude the space and include the space， 你明白我的话吗？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这个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看见他的体态他的精神很好的时候，你绝对不是喜欢他就把他的床破来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你就只喜欢他的外形就够了啊！你更喜欢的就是他的个性，但那不是用解剖说去来打来看一看。这样雕刻呢就在外形中间表达里面的无形，所以这样的有形表达无形，在有限中间产生无限，在物质中间的表达心灵，这个的艺术是很高的艺术。那这样呢，建筑跟雕刻就在一种层次的中间，以有形来表达心灵。那这种艺术的哲学的发展呢，在古希腊里面呢，在柏拉图的思想同阿里斯多德的延伸中间，他认为艺术就是自然的模仿。The imitation of the nature， 你看见一座大山，你照那山的形状画出来，结果呢你就画成一张图。虽然山是在 three dimension 里面，是在三个什么啊三度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存在，但是因为你借着光线的表达，你借着景深的表达，你借着线条等大小比例的表达，竟然在两度空间里面表达了三度空间。所以这样的你的图画呢，就可以使人透过想象力去呢把原像跟被画出来的画像做一个比较，那你就说很像或者不大像。很像不大像这个评判呢，就是在描画 或者在这个模仿大自然的技巧中间，到底有多大的靠近原像的那个本质？从哪里看？这样的图画呢，就有它个别的价值，因为图画呢，画的人同雕刻的人不同的地方，雕刻的人他不需要处理光线问题，他不需要处理景深的问题 ，the depth of view， 你拍照的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不需要处理这个 projection， 这投射的比例的问题，那比如说第一节火车这么大，下面一节，再下一节，再下一节，很远一排很长的许多火车厢的火车呢，那最后一排呢只有一点点像一条线条，但第一个火车厢大得不得了，这个就变成这个形体大小比例产生景深的可能，这个在雕刻家里面都不必负责任，雕刻家只要把每一个照原有的大小把它雕刻出来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雕刻的重量那么大，雕刻的材料那么多，雕刻的这个工作那么重，雕刻的技术那么高，但是没有一个雕刻的价钱是高过一张伟大的图画的原因。为什么图画呢？只用几百公分公克的这个漆不同颜色的画上去，会卖最高的一次记录$89,000呢？中国人不会用这么多钱买一张图画的，因为中国人买东西就问这个漆一公斤多少，大概用3公斤不到，大概只有0.3公斤，那么呢颜色不同配加上木框，本钱大概是7块钱，那他就出12块就算了。那这是中国人呢对物质同心灵中间没有建立起一个很重要的结合关系所产生的价值观，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当然呢，对一股的东西有历史价值，就加上了历史意义，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意义，加上当时表达的心情同人性的社会中间对自然的反应等等主观的感受的意义进去的时候，很多的艺术品就不是能够用物质来去表达出来的。但是呢，当你提到比这些更高的时候，你就用诗歌的艺术，因为诗歌要表达的不是在有形中间的这种物质可以画出来，诗歌要表达的是用无形的，或者呢有一些呢不成为三度空间形象艺术的文字来表达有形同无形。当你把喜怒哀乐表达于诗歌的时候，你是用无形表达无形，当你用这个把大自然的美丽写在诗的里面的时候，你是用无形表达有形。比如说李白杜甫的诗，当他描写大自然的时候，这些词句是无形的文字，但是这些词句要表达是有形的自然，所以诗歌的艺术是很高的艺术。赫格尔也看到这一点，而诗歌不但可以表达这个外界受造大自然的形象，诗歌又可以表达人里面心灵的雄心大志，这个激励人奋斗这些意念的表达，所以诗歌的价值是很高超。但是这个以上还有更多其他的事情，像小说里面的这个艺术呢，是只能用了相当高度的创造能去建立起来。上帝创造了活在世界上的人，人创造活在小说里面的人，所以就是按照上帝给人的创造功能去造一个根本没有存在的人，把它造在小说里面，虽然它不存在，你看了他的故事你有时还大哭一场这个没有存在的人可以使存在的人大哭一场可以使存在的人就无这个无名以无中非常受感动。那这些呢都是艺术价值到了很深的地步。那这样我们就谈到音乐的层次，音乐的层次到底音乐是占有什么空间的？音乐是占有一度空间呢？两度空间呢？三度空间呢？音乐呢不在三度空间里面的存在，但是音乐呢却可以呢把三度空间里面的美表达出来。你可以听一座音乐的时候好像看见一座大山一样，你可以听某一种音乐的时候好像听见军队这样踏步踏走到你面前来，你听见一片音乐的时候 好像无限的田野，像贝多芬第六交响乐。你听的时候，照贝多芬自己的寄言，他是提到给你一种感受的无限田野，那个翻覆大地的那个情形。所以他是用了声音表达形状，用声音表达自然。但在第五交响乐里面，他不是用声音表达形状，那是用声音表达没有形状。所以以音表形，从以音表达无形，这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音乐也可以表达心情。你听一首诗歌，有时候你听了很想跳一跳、动一动或者跑一跑；有一些诗歌听了，你很想把它关掉，因为闷得不得了，弄到你没有办法活下去一样。还有一些诗歌一听拉出来的时候，好像把你的心脏拉出来离开你的身体，不知要怎么样活下去一样的，因为它太悲哀了。像意大利的一首悲哀的诗歌叫做 Elegy， 你不会这样想的，因为他是用小调很悲哀地表达一种人里面的心情。所以将音乐的效用和音乐技术里面所包含的可能性是相当相当的大的。这样呢，人与音乐既然没有办法没有产生关系，音乐就变成人生命和生活中间很重要的一层次的文化。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提到了那音乐的产生，既然在这样高的境界里面，赫格尔就说音乐是比所有艺术更高的艺术，是艺术中间最高最高的艺术。所以音乐就可以服务于宗教，服务于信仰，变成人心灵表达自我的一个很高的层次。当然在赫格尔的思想里面还有是这个神修高过音乐，宗教高过音乐，神修高过宗教，因为神修可以解释宗教，而宗教可以产生音乐，而音乐可以表达心灵。所以他的艺术哲学一层一层高上去，到最后呢，他说呢，这修可以解释神修，所以他认为这修就比神修更高。在所有哲修里面，最高的哲修就是他的哲修，乱就是开始来了，啊。因为他把他的教学超过所有神学，神学又超过宗教，宗教又超过音乐，音乐又超过诗歌，诗歌又超过绘画，绘画又超过这个雕刻，雕刻又超过建筑。当他把这些排列出来的时候，最后呢，原来王牌就是他自己，他的思想，他的哲学是最高的。我看到他思想的最后一段呢，我就知道这个人发生问题了，因为他忘记他是人了。所以呢，照着他的历史哲学方法论 thesis antithesis， 结果一定产生 synthesis， synthesis become a second kind of thesis to provoke another rule of antithesis。 所以当他把自己当作最高峰集大成的时候，马上产生了四派反对他的哲学。第一，丹麦的齐克谷；第二，德国的尼采；第三是流浪德国的犹太人马克思；第四就是这个费尔马。那这些反对他的思想，就把他当作政论，以反论来攻击他。所以结果呢，在他死以后，不到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德国唯心论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就受了很大的攻击。所以历史在后面还知道他的历史影响是不可磨灭的，那他的音乐的了解就到这个地步。现在我们第二步要与大家思想，音乐在文化里有这么高的地步，那为什么有一些的音乐 人完全不懂它，其实好的不得了。为什么有一些音乐呢，大家喜欢的不得了，其实没有多大的价值。中国人在古代就曾经有一个成语叫做曲高和寡，大家讲一次，曲高和寡。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了，人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好东西越少人懂，坏的东西很多人懂。所以如果你弹一些很肤浅的音乐，很多人就出来和你一同共舞；你弹更高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就静下来；你弹更深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就不懂了；弹最深的音乐的时候，他们都跑掉了。那这个叫做曲高和寡。那如果这句话从2000多年前都已经提出来的话，我们就认为没有一个时代是可以不需要的，就是常常训练，使人的耳朵懂得能听什么叫好东西。你知道小孩子一直吃牛奶，牛奶，牛奶，牛奶，牛奶，到他几个月，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几个月吃别的东西的，所以我就讲几个月，第一次给他吃别的东西的时候，你注意看他怎么反应。他每天牛奶，牛奶，突然间给他酱油，就 baby 第一次就叫，他的脸就变成曹操的脸。酱油完了给他糖，他马上变成关公的脸。那你如果有了第一个孩子，我就盼望你试试看，当他开始可以吃东西的时候，每天换一种味道，看他怎么反应。他的眉毛会变来变去，他会想不通这个降生的道理在我身上发生，他也不知道这个舌头闪味道给他带来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他那最好呢，你请一个拍照师每天给他拍张照片，那就等他结婚的时候送给他那一大片的东西，让他把当时呢闪味道产生的反应的记录可以带到他的蜜液里面，那他的蜜液就跟蜜就甘甜了。这是真的事情。那如果一个孩子呢从小在闪味道的事情上，很早的日子就可以从不同的味道产生反应的话，我问你，为什么他的耳朵到他几十岁没有给他闪过好的味道？这不是音乐家的失败，也这不是好音乐的不成功，这是我们在这方面根本不注重怎样训练大家。所以我们的群众呢，对音乐的品味，对赏识音乐的那个本能是差的不得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一首歌配歌词的时候，应该用怎样的心情、怎样技巧去表达出来，人不管了，人只知道用怎样的节奏、怎样的声音、怎样的旋律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而一提到更多人共鸣的时候，你就不得不选择比较差的层次，因为曲高和寡嘛，对不对呢？曲低和重，所以你的音乐越低的时候，那个配合的或者回应的人就更多了，你的曲越高的时候就更少人了。不会玩象棋的人2分钟就解决了，会玩象棋的人几天一场打不完。所以呢，你看卡斯帕罗夫啊，看这个世界 grandmaster 养象棋的，这要动一粒兵走一步要想25分钟啊，他不是替老婆想这么详细，替那一块石头木头想的这么详细。所以呢，你说我替你走好了，就这样好了，这样好了。不会走象棋的时候马上什么都要走了，会走象棋的他一看了就要看几百步，看到以后会怎么样的可能，弄到对方没有办法吃他一粒，他就进到对方王宫里面去抢王位。所以这种人很大的智慧呢，不是很普通的思想一样，音乐也是如此啊。现在我要请诗班再唱一次刚才的诗歌啊，我只要你们唱第一句罢了， Surely Surely He has borne our griefs。 那么在他们没有唱以前，你先听这首诗歌是讲什么，诚然的，实在的，实在的，他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呢，这个呢，那个决心要表达这句话的前面的 introduction 滴滴滴答，滴滴滴答，哒噔哒噔，哒哒哒哒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是一步一步的心情很迫切的表，真的，这是真的事情，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引流所能表达。喊。普通的音乐，这是要继续不断用个 dynamic force， 就是有进度的一种动力，要表达出心情里面一个感谢，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他承担我们的痛苦 ，He has borne our grief。那这个承担我们的痛苦的时候，那是加重扩大声音的音量，把这个痛苦的把它表达出来，到呢。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的时候，那时候 ，and the chastisements 就变成对位的方法，彼此对唱了，同平常的音乐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很简单的作歌，那很容易，就用一个旋转式的调在那里走。你那你那你那你那那那那那你那那你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就是一首歌了。这样做，我就可以每两分钟做一首曲子。那我一天就可以做200首曲子，但我告诉你，两天人家都丢掉了。因为那些音不是没有价值，没有多大价值。更没有以心灵配合、以信仰配合的价值。所以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韩德尔的普天这个同庆，这个当叮哒当当叮当哦，请以琳给我们弹。第，大家都懂的，哆来哆哆来哆哆，唱了哆哆哆哆哆哆，很简单，对不对？那从哆。到哆是多少个音阶啊？啊，一个音阶刚刚好。哆哆，我再问，这首诗歌有没有比哆更高的音呢？没有了。所以这首诗歌从头到尾就是单单一个音阶，最高的就是哆，最低的就是哆，从来没有超过。所以你听啊。没有了，对不对呢？到哪里去停了，对不对？好了，没了，回到哪里？回到最低的音。所以第一个音是最高，最后音是最低，中间的音怎么变化？不超过最高，也不低过最低。什么意思呢？这首诗歌其实是要表达什么？有一个从最高的到最低的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来，你明白吗？所以当叮当当当叮当，就一直讲一直讲讲，当就停了。当当当叮叮当，我们才能上去。当当叮当当当，因为它下来，叮叮叮当当当的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叮叮叮当，我们很快乐。叮叮当当，我们能上去。当当当叮当叮叮，因为它先下来。美吗？我也可以这样做吧。不是患者救助下家，世界欢喜心中快乐。你现在明白了，每一首伟大的圣诗都有哲学在背后，每一首伟大的诗歌不是单单美的旋律而已，你注意听那个节奏， 是非常喜乐的，你没有办法的用忧愁的心情呢去表达这个节奏，你只能一听的时候马上把你放在一个很快乐的地方。所以这种呢，不但从作者本身产生一种心灵的感觉、感恩、喜乐的表达，也直接感染到每个唱的人，就被他影响了，这是很奇妙。所以音乐不像我们所想象那么简单，也不像我们想象那么复杂。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有一些人给你鉴赏、给你解释的话，你一定会在音乐的享受上超过你过去所有的程度，使你进到一个感到很新鲜又很快乐的一个阶段里面的。我给音乐呢几个很重要的定义。第一个定义，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图画、雕刻、建筑等等是空间的艺术。为什么呢？其他的艺术是占有空间的，只有音乐是占有时间的。你说我没有时间了，那怎么办呢？就不管这么大，里面有3000张图画，我只有一个钟头。好，我们就走马看花，好不好？好，就一张图看一秒钟。哦哦，这一匹马在这，哦，这两个人在那边，你去看的，一边看一边走，因为你要赶时间嘛。所以你可以在2个钟头里面看完几千张图画。请问你，你能不能用2个钟头听几千个交响乐？你没有办法，你就加快速度好了，好不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原来的音就是他的 key 去表达出来。有一些的人从来不要好好学钢琴，又很想在教会所谓服侍主，所以结果每一个音他都用 C 调来弹。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用这个调。另外一首呢，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那你怎么能够把那原来作者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一个弹琴的人，一个指挥的人，重要的责任第一步，忠于原著，忠于作者。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duty of a conductor and a performer is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composer。 所以平安夜那一首诗歌，你不可以把它提高一个音场，因为原先是用 B flat 2个 flat 来唱，你把它提到 C 调的时候，你就感到不够平安了。现在我请你的唱法用 C 调唱平安乐，1、2、3。这个是诗班唱，是有受过训练的音唱，你听啊。虽然如此，我叫他们再唱一次用 B flat， 你就感受不到。1、2、3。你看到了没有？用 C 调唱的时候，有一种比较勉强的尖刻的那个声音，虽然把美丽的旋律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心灵的平静就没有像 B flat 那样。现在有一些人呢说，哇，管他 C 调 F 调都是赞美主吗？他就用 F 调试试看，低的 F 调。1、2、3。你听到的是什么？懒惰夜，打瞌睡的夜。
所以那些呢什么都不要修，就用 C 调 F 调乱弹的人要把他赶走，就妨碍人的敬拜。跟每一个琴师要好好弹，照着作者要的调去弹，除非迫不得已没有办法，那你暂代一次，下一次就要自己只是吃着了。能够照原来的音表达出来，照原来的喉音表达出来，是很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这现在呢，我们就提到了音乐是时间艺术，所以你一定要照着原来的速度、原来的心情去表达。如果那个秋里，你把它放慢三倍，秋里，那就不行了，因为它有它的速度，在它的速度中间呢，把那个里面的心情表达出来，在它的音界的那个高度被定的位置里面，把那个心情表达出来，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第二样，音乐是个无形的实体 ，the reality without form， 你没有看到它的形状，但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你看不见它什么颜色，但在音里面有自己的音色。你不知道它占据什么空间，但是当音乐来的时候，在你心中有无限空间的占领。因为音乐呢，给你带来的整个心情同你存在的感受，是别的东西不能替代。这个是无形的实体，一个实实在在存在却捉摸不到，没有办法拍起照片，没有办法看见的东西。每次你在音乐会里面拍一张照片的时候，你就听见停止的一种行动，正在拉提琴的，正在唱歌的，那口的形状，当我唱到哦的时候就拍起来了。但那里呢，你如果没有听过音乐，你去看见他们不过是装腔作势的表达一种体态。你听过音乐，你马上从那些形态中间想象到音乐那无形的实体所给你带来的什么，这是两件不同的事。第三样，音乐是听觉的一种美感，这个美感的享受是什么？我认为是超过眼睛的视线美感的享受，是超过了我们皮肤感觉到的那个美的感受。这个享受可以把人的心情完全改变过来。所以呢，音乐已经被证明对整个人类的心理在灵界中间产生的效用是不可复留也不可替代的。可能你不知道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可能已经知道了再提醒你。当两棵树被种在同一个地方，靠近这棵树给它听好音乐，那棵树给它听不好音乐，这棵树会长得更好，连树都会听音乐。不但如此，两只老鼠被放在不同的 box 里面，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出来的。这只老鼠呢，他每天吃完东西以后，就给他听古典音乐，莫扎特、约翰·斯巴辛巴。那么过了久久以后呢，他就慢慢习惯了，吃完东西就在那边听。有一个小的 speaker 就在那边播好音乐，另外一个呢就给他听 rock and roll， 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那这只老鼠吃完东西就在那边听了。两个月以后，每次听吃完东西就听音乐。你听你的，他听他的，你听巴哈，他听 rock and roll， 那就把这两只老鼠就放在一个 box 里面，放在 box 里面呢，这个 box 两边两个 speaker， 一边古典音乐，一边吵闹的音乐，所以呢，同时放过音乐的时候，这两只老鼠跑来跑去就起身大乱，因为音乐同音乐，不同诗歌不同调同时演奏，就变成吵杂怪音在那里。所以这两只老鼠跑来跑去很乱，要怎么办呢？结果久久了，他们慢慢懂得要贴近耳朵才听得好，所以这个听巴哈的就一直在那边听，听到跟我就在那边听，结果呢各自平安，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他们就努力听他们的音乐。然后科学家就放第三只老鼠进去，第三只老鼠更乱，跑来跑去，这里哪里不是个自由意志啊？人权决定民主决定，最后呢，他选择古典音乐。第三者在中立的状况中间，
从来没有受过两派的影响，当最后他选的时候，他会跑到古典音乐那里去。所以呢，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懂古典音乐，大概你不是属老鼠的，你连消老鼠都不是的，而且你连这样的幸运都没有过。为什么呢？我认为呢，我再说，我们的视言视线，我们其他的感觉的训练是常常被注意的，我们耳朵的训练是常常被忽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不但如此，如果你把一只牛，挤牛奶的牛放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地方，挤出来的牛奶不太多，但是给牛一面听音乐一面挤牛奶会挤很多，这已经证明出来了。不但如此，又证明出来了，挤音乐挤牛奶的时候，哪一首歌挤得更多呢？就是 Handel 的 Water Music。 你们没有听过 Water Music、去买吧，今天晚上就去百货商店买一个 Handel Water Music 听吧，慢慢听出来牛 Water Music 来的 I give more water to you。 不但如此，医学界也证明这个事情，当补牙齿的时候最痛的时候要听音乐，那么在牙科医疗室里面有音乐呢，在牙痛的人身上呢，那个感觉比较轻一点。而且后来也证明出来哪一首歌是最减轻痛苦，你要不要知道哪一首？当然不是哈利路亚，一面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行的。是不是平安夜？也不是，可能平安夜好得多了，但最好的是听过这一首的举手。当然你听过，我刚吹什么你没有听过？这么多人说谎话，这就是。这首歌是谁写的？啊？谁写的 ？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这首诗歌的名称叫做什么呢？啊 ？On wings of song， 以歌曲的翅膀飞翔。所以你听的时候，你的牙齿就忘记它正在被存在。所以音乐呢，是给人听觉美感产生心灵的甘甜一个很好的药剂，很好的一个工具。接下去，音乐使人享受永恒，在暂时中间享受永恒。那你今天听的有一些可能别地方可以听到，有一些是 my original thinking， 因为我自己喜欢音乐，结果我就在音乐的中间呢找出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这一句你注意，你别地方不能听到。音乐使人忘记时间的证明，音乐使人进到永恒的地步里面去。好，现在我们大家来唱阿门颂，你们都唱过没有？好，我要你唱的时候你看看到底几秒钟。现在一二三，阿门几秒钟啊，大概二十秒，对不对啊？我的表是二十秒，你的表可能二十五，因为你常常迟到。好，现在我们再唱一次，不要用调好不好啊？单单音，单单阿门，没有调。一二三，啊，好了，也是二十秒，你感觉到怎么样？你感觉很好受吗？很难受的，秒秒受折磨哦。时间很敏感，在那里正在告诉你，不但你存在，时间也存在。等你现在啊。
好、哦，大家祝福完了，大家唱阿门的时候不用掉了啊，阿门啊，你就回家了，你不唱下去了。但是如果有音定进来的，你就完全不一样。但再次。我告诉你，现在是26秒啊，比刚才更长。你说哪里有一样的嘛？你根本忘记时间了。为什么？当你在音乐中正的时候，你的心灵就直接享受永恒。